那你们继续来查考但以理书。
我们晚上继续查考但以理书。
那你们要讲的是第九章的第二部分。
那我们今天晚上所要探讨的是第九章的第二个部分。
但查看但以理书第九章，
请看但以理书第九章
24节。
九
章的24节。
九章二十四节。
在旧约圣经1052页。
在旧约圣经1052页。
讲为你本国之民，甲你的圣城，已经定了70个尺，要止住罪过，杜尽罪恶，赎尽罪孽，引尽应义，防住异象甲预言，并告知圣者。你当知影，当明白，对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阵，直到有7个尺加62个尺，正在艰难的时阵，耶路撒冷城连街大河拢直到重新建造，过了62个尺，迄受高者直到被剪除，一无所有。提到一个王的名来毁灭这个城加圣所，至终提到亲像大水冲没，提到征战一直到底。旁边的书已经定了，一切之内，伊提到甲真侪人坚定盟约，一切之半，伊也提到和祭司甲贡献知识。那件毁坏可憎的如火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件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这是我们一晚要查考的部分。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要查考的部分。
这段圣经有人认为说是整本圣经最难讲解的一段，
有人认为说这一段经节是整本圣经里面最难讲解的一个部分。不
管圣经中间有多少难题，
无论圣经当中有多少难题，
这段大概是公认最困难了解。
那这一段公认是最难以理解的，
而且他所牵连的这个范围非常的大，
而且他所牵连的范围非常之大，
他所有关的事情也非常的重要，
它也牵涉到事情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不管是对时间的固定，甲伊内容的迄个轻重，
所以无论就时间的长远跟事件的轻重来说，
安尼伊实在是非常重要，
都非常的重要
啊，因为这是一个预言，
因为这是预言
啊，所以非常困难啊来了解，
所以非常困难难以来理解
啊。关于这段，有非常多款不同的讲解。
那么关于这个部分，有许多不同的讲解。
至少有4-5种不同的看法。
至少有4-5种不同的看法。
小弟尽量去考虑，猜出一种咱可以当接受的讲法。
那我去采取一种比较大家能够认为可接受的
啊，这好大家参考，
来作为大家的参考。
因为一直到今仔日啊，无一个信仰者敢有把讲，伊讲的是绝对对的。
因为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圣经学者都敢断定说他所说的是对的
啊。过去阮的团队前辈，你甲阮指导，嘛是足表面安尼，简单安尼提及安尼。
那么在过去指导我们的传道前辈也是从表面这带略的而过去，
甚至无啥解说，
甚至也不曾解说，
所以一直拢未当足清楚诶，
所以一直没有办法很清楚。
我伫一点钟来对尽量加要点来讲出来。
那么我就短短的一个小时里面，尽量的将要点来说出来。
伊中间的疑难的部分，
当中疑难的部分
啊，无同的见解，
不同的见解，
我就无伫这些所在每一项有哪提出来，和大家做参考。
我们就不一一的来细说。
要了解这个这段 预言的时阵，
要在了解这段预言的时候，
咱先爱把握这个重点。
我们先要把握其中的一个重点。
这个预言是要指向什么目标？
这个预言是要指向什么目标？
就是讲为着什么代志来讲这个内容？
是为了什么样的事情来说这一段的预言？
咱都要读到这个二十四节。
我们刚才先读到了二十四节，
讲为着你的本国的民甲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
说是为了你本国之民跟你的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
这是天使来给但以理指示的呢。
这个是天使指示这个但以理的，
所以这个预言的内容就称作七十个七。
所以这个预言我们称为七十个七。
那讲到七十个七，绝对是这段。
如果我们说到的七十个七，一定是指这一段。
这个跟耶稣的讲爱下面人七十个七遍，那个不同款。
这个跟耶稣要说要饶恕人家七十个七次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事件。
因为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事件。
这个事件牵连两项。
这个历史事件牵连到两项。
表面看，但以理跟他的同胞。
表面上来看是但以理跟他的同胞。
为着你跟本国的民啊，
是为了你跟你本国的民。
你本国的民。
是本国的民，
就是您犹太人，
就是指的你们犹太人。
啊，再来圣城，
再来指的是圣城，
就是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所以为着选民，嘛为着圣城。
所以为了选民，也是为了圣城。
啊，选民跟圣城是息息相关。
而选民跟圣城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来用犹太人来讲，
如果以犹太人来说，
因看耶路撒冷圣城就是你希望所在。
他们看耶路撒冷这个圣城是他们的希望所在，
圣殿也在这个城中间，
而这个圣殿就在圣城当中。
所以原则上虽然是两部分，
所以原则上是两个部分，
应该是息息相关，
却是息息相关。
自从犹太国亡国以后，
自从犹太人国亡国之后，
犹太人这优秀的都被抓到国外，
最优秀的犹太人被抓到了国外，
耶路撒冷城被破坏，
耶路撒冷被破坏，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是分开的，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是分开的。
留在耶路撒冷地区的人，
留在耶路撒冷地区的人
都是很善良的，
是非常贫穷的，
都是比较低阶层的人，
是低下阶层的人。
那些比较优秀的都抓到国外去了，
最优秀的人被掳掠到国外去。
所以那段时间他们是很彻底分开的，
所以在那段时间他们是彻底的被分开了。
我们回想两星期前，
我们回想到两个礼拜之前，
我们将会说这个第九章的头前一部分。
我们说到第九章的第一个部分的时候，
但以理祈祷，
但以理的祈祷，
为什么他要特别的祈祷？
为什么他们要特别的祈祷？
但以理在那里认罪，还向神求恩典。
但以理在那边认罪，向神来求恩典。
因为他读到耶利米书，
因为他读到了耶利米书，
耶利米先知，
耶利米先知
比但以理较早一岁啦，
比但以理先知再早一点的时间，
把好神启示，
被神所启示，
讲到选民的将来，
说到了选民的将来。
所以但以理有读到这圣经，
所以但以理读到了这一段的圣经。
耶利米的预言是安尼讲，
而耶利米的圣经是这么说的。
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去，
说当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
满了七十年，
当满了七十年，
因会当归回，
他们能归回。
啊，所以但以理伊安尼算算诶，
所以但以理来算一算，
伊本身是主前605年被掠到巴比伦呢。
他本身是在主前的605年被抓到巴比伦去的。
就是讲巴比伦国三遍攻打啊，第一遍就掠。但以理跟一些贵族啦，
也就是说当巴比伦三次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在第一次的时候就抓了一些贵族，
第一遍没有跟犹太国消灭掉，
他第一次并没有消灭掉犹太国，
允准他们留掉，
允准他能够留住。
大概经过十年第二遍攻打，
经过了十年第二次的攻打，
又允准他们留下来，
仍然允准他留下来。
经过大概十年，
又过了十年，
第三遍彻底的破坏，
到了第三次才彻底的破坏。
所以但以理本身是第一遍主前605年被掠到巴比伦，
所以先知但以理是在主前的605年第一次的时候被抓到了巴比伦。
因为他本身活足长岁寿，
因为他本身非常的长寿，
可能有超过90岁啦，
可能是长达90岁。
所以现在算算的呀，
所以他算一算，
到了这个 第九章哈，第九章开始呀、
啊，从第九章开始，
叫下这里年代，
这边说了一个年代，
大利乌王元年，
是在大利乌王的元年哦，
这已经进入了马代波斯诶，这个时代，
这个时期已经进入了马代波斯的时期，
所以按你但以理算算的呀、
啊，所以但以理算了一下，
一。大概十五岁被抓到巴比伦呐、啊，
他大概是十五岁的时候被抓到了巴比伦。
啊，今嘛吼，哎，到这个年代吼，哎，七十年差不多就要接近啦。
那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七十年已经要接近了。
所以他读到亚利米的那个预言呐、啊。
所以当他读到了耶利米的预言，
他相信讲这个应验。
他相信这个会应验。
今嘛七十年满犹太人。会回去故乡。
当七十年满的时候，犹太人会回到他们的故乡。
回去以后呢？
而回去之后呢？
是不是这里因的选民，或者讲神的国度，准那个实现起来？
是不是神的选民跟他们的国度能够再度的实现？
伊非常好奇，
他非常的好奇，
伊嘛非常期待，
他也非常期待。
所以第九章开始，伊在底下祈祷。
所以从第九章开始，他在那边祈祷，
先认罪，
先认罪、
哦、啊，然后求神赐恩典，
然后求神赏赐恩典，
求神的这个锻炼哈。唔通迟延呐！
求神的带领，不要迟延。
七十年满，可以赶紧回去。
七十年满了，要赶快的回去。
哦、啊！但是伊安尼祈祷，到了第九章的中间呐、
啊。但是当他祷告到了第九节、第九章中间的时候，
这个二十一节，加着天使来给讲啊。
到了二十一节的时候，天使就来告诉他了。
伊、哦、为着伊要因的国家，吼、哦，七十年满，这个前途会安怎？
他为了这个国家七十年满的时候，他们选民的前途会怎么样？
祈祷了无阿久，天使就来甲讲啊。
祷告没有多久，天使就来告诉他
了。为着你本国甲圣城，有这七十个七的代志要甲你讲啊。
说为了你的本国之名跟圣城，有这个七十个七的这件事情要告诉你。
伫咧开始讲解这个七十七以前，
在讲这七十个七讲解之前，
我要先讲两项。
我要先说两点。
这样的是讲。祈祷的果效，
第一个就是祈祷的果效。
常常吼，咱所求啊，得的果效，神给咱的超过咱所求的。
常常我们在祈祷的时候，神所赏赐给我们，常常是超过我们所要求的。
他跟那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遐讲的，
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那边所说的，
神赐给咱的恩典，
神赏赐给我们的恩典，
超过咱所求所想的，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但你哩为着希望讲七十年满，安尼神赶紧带领。
但也希望说，当七十年满的时候，神赶快的带领，
让他们平安归回，
能够平安归回。
但是想不到神的指示呢，是更加久长的将来。
可是想不到神所指示的却是更长久的未来。
那是讲，但你哩看到是无偌久的将来啦。
如果但以理所想要看到的是不多久的未来，
无几年后就要实现的呢？
再过了几年就可以实现
的。但是神的指示的啊，
但是神所指示的
却是以后久久长长的，
就是以后长长久久的。
他的国家，他的同胞，
他的国家，他的同胞，
在以后久长要做过什么事情，
在长远以后要遭遇什么事情。
所以神给他是更大的一个眼界，
所以神赏赐给他更大的眼界、
这是第一项，
这是第一点、
第二项呢，
第二点呢，
就是说对历史背景来说，
我们从历史背景来看，
被掳七十年，
被掳七十年，
为什么犹太人国家亡国因被掳七十年？
为什么犹太人家破国亡了七十年？
跟他们的过去历史有关系，
跟他们过去的历史有关系。
那是七十，只要讲七十个七的。
如果这边说到的是七十个七，
这个七哈是一个单位，
这个七是一个单位，
会当算周。啊是年啊，
可以说算是周或者是年。
因为要配合历史事件，
但是为了配合历史事件，
所以这个七用年来算，
所以这个七是以年来计算。
七十的七，
七十个七，
就是七十乘七的，
就是七十再乘以七，
就是四百九十年，
就是四百九十年。
犹太国建国历史，
犹太国建国的历史
大概五百年来对，
大约是五百年。
神给他们的律法，
神给他们的律法，
有足多要遵守的，
有许多要遵守的。
这项是安息日，
第一个就是守安息日，
每七天啊、来对 一天安息日，
每七天当中有一天要遵守安息日。
另外一个是安息年，
另外一个就是安息年。
每七年以后要遇到一遍的安息年，
每七年要遭遇到一次的安息年。
安息年刚才讲迄个静坐吼，得爱修耕。
到了安息年的时候，整个田地都要来休耕，
好得休困，
让田地来休息。
但是犹太人呢？拢无守安息年，
但是犹太人都不来守安息年。
你违背神的命令，
你违背了神的命令。
这边无守嘛无要紧，
一次不守也没有关系。
第二边无遵守嘛，敢那无代志。
第二次不遵守好像也没有关系。
因当中七十个安息年无遵守，
他们竟然七十个安息年都没有来遵守。
七十个安息年，
整整七十个安息年。
按你讲开意思，四百九十年无休安息年啦。
就是他们整整四百九十年当中都没有遵守安息年。
在整个犹大国的历史来对，
在整个犹大国的历史来看，
安息年拢无遵守，
安息年都没有遵守。
所以神做一拜都生效，
所以神一次的算账。
犹大国亡国，
犹太国亡国，
所以亡国的这个原因，
所以亡国的原因啊，
无遵守神的命令，
不遵守神的命令，
拜偶像，
拜偶像
啊。安息年这是这个主要原因，
而安息年是主要的原因。
所以神做一遍都算小，
所以神一次的总算账，
照迄个被掳七十年的由来，
所以才会有这被掳七十年的由来。
卡苏，咱即马徛伫但以理的这个立场上，
如果我们是站在但以理的一个立场，
看因国家过去的历史，
来看看自己国家的历史。
头前四百九十年，
前面的四百九十年，
无遵守神的教示，
没有遵守神的教训，
所以造这个被掳七十年，
所以才会被掳七十年。
啊，即马这个被掳七十年即要满啊，
而这个被掳七十年即将要届满了。
因以后的日子要安怎？
以后的日子要怎么办？
神甲指示是以后四百九十年，
神指示的是后面的四百九十年，
用七十个七罗神，
以七十个七来计算，
所以多啊。头前七十个七，后边七十个七，
所以是前面七十个七，后面接的又七十个七。
头前的已经发生啊，
前面的已经发生了，
后边是要个指示，
而后面是要指示。
这等于是对伊的基督这个回答，
这是对于他祷告的一个回答。
伊基督希望讲这七十年满，
他祷告希望七十年满了，
应赶紧归回，
能够赶快归回
啊！来用这个七十个七以答案来讲，
如果以七十个七这个答案来看，
我先讲答案。
我先说答案，
因为内容很复杂的，
因为内容非常的复杂。
这个答案就是讲，您虽然七十年满，
就是说你们虽然七十年满了，
无代表讲安尼，对神的国度完全实现，
就不代表神的国度会完全的实现。
您拢就轻松，
你们就能够放轻松，
就完全进这个跟神和好的这款的阶段，
能够进入与神和好的阶段。
咱伫那印象有伫第七章的时阵，
如果我们的印象如果还有第七章的这个部分的时候，
四只野兽，
有四只野兽
啊，最后一个小角出现，
最后出现了一只小角，
最后小角被毁灭，
最后小角又被毁灭，
要讲神的国度临到。
那个时候谈到了神的国度临到，
七章十四节，
在七章十四节，
也讲神的国度完全实现。
那边说到神的国度完全实现，
所以但以理嘛在讲神的国度会实现，
所以但以理也知道神的国度会实现。
是不是讲因被掳七十年满回来，就是这个神的国度实现的时阵呢？
是不是被掳回来就是他们神的国度要实现的时刻呢？
所以这个七十个七的内容啊，
所以七十个七的这个内容，
等于咧间接回答。
等于是间接的回答，
不是，
不是。
虽然您归回，
虽然你们归回，
不代表讲神的国度完全实现，
不代表神的国度完全实现。
以后要有一挂代志要发生，
以后还会再发生一些事情。
这是咱开始讲内容的时候，咱来稍微了解伊的重点。
这是我们开始的时候要先了解的重点。
我伫黑板顶画一个简单的图表，
我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上简单的图表
是一个最简单的图解，
因为伊中间。这个解释有真侪款，
因为当中的解释有许多种。
我甲取上简单的，
我取是最简单的，
咱靠印象，
我们会比较有印象。
咱看二十四节，
我们先看二十四节啊。
这个但以理书的九章二十四节，
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哦，应该是这段预言的这个大纲啊。
这个二十四节是整个预言的一个大纲，
就是它的重点，
也就是它的重点。
所以二十四节说，为你本国之民 跟你的姓名已经定了七十个七，
所以这边开始就说到是为了你本国之名跟你的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
为选民跟国度，
为选民跟国度。
啊，这七十个七的内容是什么呢？
那七十个七的内容是什么呢？
下面有六项，
下面接着说了六点。
所以不管后面历史发生什么事情，
不管后面的历史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六项贯穿在中间，
这六件事情贯穿其中。
咱先看这六项，
我们先看这六项。
讲爱止住罪过，
说要止住罪过。
第二，除尽罪恶。
第二，要除尽罪恶。
赎尽罪孽，
赎尽罪孽。
引尽勇义，
引尽勇义。
封住异象，
封住异象。
加预言，
并预言。
啊，第六项就是并高至圣者，
第六项是并高至圣者，
当中的行，
一共说了六项，
这个是这段预言的内容，
这个就是这个预言的内容。
啊，咱咧开始解说时阵，
我们在开宗明义的时候，
有，咱来先选择一项，
我们要先选择一项，
就是讲你解说这个预言呐，
在解释这个预言，
有两种上大的不同的立场啦，
有两种最大不同的立场。
这个是用历史为进展，
一个是以历史的进展。
历史安尼一代一代，一年一年安尼累积落去安尼。
历史一代一代，一年又一年的这样来看，
用历史的演变来看。
所以是以历史的演变来看。
啊，另外一种呢？
另外一种呢？
是用弥赛亚，就是救主的立场来看这段，
是以弥赛亚，也就是以救主的角度来看这一段的预言。
啊，这两个立场，你选择的不同，会可能到后边解释不同。
这两段你选择的角度不同，会牵涉到你后面解释的方法的不一样。
那选择第一项，
如果选择第一样，
历史事件的立场的时阵，
是历史的事件的事情的时候，
那安呢？后边迄个最后一个七啦。
如果到最后的这一个七，
那你要想这个王，就是哈，这个王呢，迄个就是指着哈，主前168年左右。
后面写到那个一个王，就是大约在主前的168年的时候。
咱已经第八章，咱已经解释足清楚诶。
在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已经解释的非常清楚。
叙利亚啊，希腊国下面的这个叙利亚王，
在这个希腊所属的一个叙利亚国，
那就是逼迫选民足厉害，
是逼迫选民非常厉害。
用这历史事件一点那个算落来，
如果以历史的事件一直算过来，
那多啊配个主前第二世纪，
刚好到了主前第二世纪。
那用弥赛亚这个救主的观点来看的时阵，
如果是以弥赛亚救主的观点来看的话，
最后这个七。
最后一个七，
那个王啊，
那个王
就是敌基督者，
就是敌基督者，
反对耶稣基督，
是反对耶稣基督，
加教会做对立，
与教会对立，
加耶稣对立，
与耶稣对立。
这可能到这里解释重点，
这个牵涉到了解释的重点。
啊，可能较好的选择啊，
可能比较好的选择，
爱选择这个弥赛亚。这个立场来解释这段圣经，
应该是选择弥赛亚的这个观点来做解释。
因为主要说在马太24章，
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
他也讲到现在这段，
他也说过了这一段。
他跟耶稣跟他当时的人跟他讲，
耶稣对当代的人这么说，
你如果看到行毁坏可憎的站在这个圣地，
当你们看到行毁坏可憎的在圣殿的时候，
你们要注意啊，
你们要注意，
那个时间已经接近了，
因为时间已经接近了，
就是大灾难到了，
就是大灾难即将要来了，
将来毁灭的日子近了，
将来要毁灭的日子近了。
所以用耶稣说的，
所以以耶稣所说的，
我们就知道这个行毁坏可憎的出现，就是已经可能到末世的日子啊，
所以我们知道行毁坏可憎的已经迁到了涉到末世的日子。
所以这段预言呐、
所以这一段预言
应该可能到末世的代志，
应该要牵连到末代的事情。
不应该跟他留在主前第二世纪的部分，
不仅仅是留在主前的第二世纪而已。
这是咱开始的解说时，两项选择一个态度。
这是我们开始要做解释的时候选择的一个态度。
过来，
再来，
既然咱选定弥赛亚的立场来看，
既然我们所选择的是弥赛亚的观点来看，
所以这段爱讲到耶稣的工作，
所以要谈到耶稣的工作。
咱先把这个24章的六项做一个上简单 诶标明啦。
我们先将这二十四节的这六项做一个简单的表明啊。
差不多会当头前三项啊，啊个后边三项做一个区分。
我们可以将前三项跟后三项做一个区分啊。
包括耶稣作为工作甲伊的果效，
包括了耶稣所做的工作跟他的果效。
差不多头前三项的部分是耶稣第一遍来到世间。
差不多耶稣前面所来到世上所做的工作是前面三件的事情的果效，
已经完成啊，
已经完成了
啊。但是后边这三项呢，也不完成。
但是后面三项却还没有完成，
所以爱看到耶稣。第二遍来到世间，
所以也要谈到耶稣第二次来到世上。
耶稣第二遍来未？
耶稣第二次来了没？
这嘛就是咱的期待，
是我们的期待。
等耶稣再来的时阵，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就是世界末了，
就是世界的末了，
也是教会会被提到是属灵的国度去，
也就是教会被提到属灵的国度去、
哦、啊。这个部分呢，要耶稣第二遍再来，
而这个部分要等到耶稣的再临、哦、
所以用这两个耶稣的。工作如看，
所以耶稣这两次的工作来看，
对啊，第一遍跟第二遍，
等于是第一次再和第二次
啊，然后加贯穿，
然后加以贯穿。
为什么讲耶稣的工作有一寡跟他不完成？
为什么说耶稣的工作还有一些好像尚未完成？
其实耶稣的工作，
其实耶稣的工作，
伊第一遍来到世间传福音，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第一次来到世间传福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
对死的好挖，
从死里复活。
那对这个救赎的意义来讲，
如果以救赎的意义来说，
已经完成了，
他已经完成了。
但是救赎的结果呢？
但是救赎的结果呢？
世间人敢有影有大家拢变做义人？
世上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义人吗？
敢有影地上完全变做天公吗？
这个地上已经在地如天了吗？
老实讲，人的软弱啦。
老实说，人的软弱
也不完全改变，
还没有完全的改变。
但接受耶稣的救恩，
我们接受了耶稣的救恩，
罪下
罪已经得赦，
神称咱做义人，
神称我们做义人。
但是咱敢有影实际上有义人安尼，是全是咩表现？
难道我们有义人那种十全十美的表现吗？
也做不到，
还是做不到。
所以这里要到第二部分来，再完全产生出来。
所以这个要到第二部分来的时候，才能够完全的产生。哦、
所以现在用这个立场来分这两部分。
所以我们以这样的一个立场来分这两个部分。
啊、好，咱下边看，看二十五节。
我们接着来看二十五节。哎，
因为伊的这样哈。真复杂啦，
因为他所写的非常的复杂，
短短几节圣经，
是短短的几节圣经，
真复杂，
非常复杂。
咱拄啊吼，用伊这二五节、二六节、二七节来做段落。
我们是以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跟二十七节作为一个段落。
二十五节啊，
在二十五节，
伊只吼，咱先看迄七十七个、七十七个分配啦。
我们先看这七十个七所做的一个分配。
二十五节。
当我们读到二十五节的时候，
伊讲贴卡有七个七，甲六十二个七。
他说必有七个七跟六十二个七。
发生什么代志？咱慢些讲。
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先不谈。
因为七十个七一般的解释，
因为七十个七一般的解释，
上普遍两种的分段的方法。
最普遍是两种分段的方式，
一种是三段式的，
一种是三段式的。
啊，咱黑板写是两段式的。
那我们黑板上面的图解是两段式的。
为什么因为讲三段式的？
为什么会说到三段式的？啊，
头前七个七，
前面有谈到了七个七，
然后六十二个七，
接着是六十二个七，
最后一个七，
最后还有一个七。
加起来都要七十个七，
加起来整整是七十个七。
这是三段式的，
这个是三段式的
啊。但是咱为什么采取两段式的？
但是我们为什么采取两段式？
因为二十五节伊咧讲的时阵啦，
因为在二十五节所谈到的时候，
虽然伊大声数目上有分七个七，
所以它数目上虽然有分七个七，
加六十二个七，
跟六十二个七，
但是这两部分伊咧讲做一个如讲。
但是这两个的部分，它是一起来解释
哦，所以咱个分做同一段，
所以我们分做同一段
啊，连凹扎啊，第最后一个七呢，
所以到了最后一个七，
还是二十七节，
是二十七节，
所以定义讲 25章吼是69:7，
所以换句话来说，25节是69:7
啊。27章呢，就是最后一个七。
27节是最后的一个七
啊。26章，
26节
是中间吼，69到70这中间所发生的代志。
而当中的26节是从前面的69:7跟一个七当中所发生的事情。
这段中间吼，人几年无唔知影。
这当中隔了多少年？不得而知，
都不下
都没有写，
但是这个间隔啦，
但是它是一个间隔、
哦、啊，所以用这事件甲插入中间，
所以它一个事件插在这个当中，
经文本身就甲切开呀，
它以经文本身就将它切割开了，
哦、所以头前69:7，
所以前面有69:7，
然后插这事件，
然后插这样的一个事件，
啊、最后再讲。最后这个七，
最后再谈到一个七，
哈、哦，这大概是这分配，
这是整个的一个分配。
阿兰今嘛来讲。第一阶段，
所以我们来先谈第一个阶段。
25章，
25节。
25章哦，伊有足大的困扰。
25节也有很大的困扰。
为什么这段圣经这么困难？
为什么这段经节这么困难？哦，
因为要对什么时候开始算？
因为要从什么时候开始来算？
啊、哦，咱看这个经节。
我们看这个经节。
讲你当知影，当明白，对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受高君的时阵，提到7:7跟62:7，所以等于讲，若要用内容来讲，
所以如果是以内容来看，
这段是对出令建造耶路撒冷，
这段是从出令要开始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受高君为止，
一直到有受高君为止
啊、哦、啊，这段伊的前后事件是安尼，
他前后的事件是大约是这样。
到底是要对当时开始算？
那么到底要从什么时候开始来算？
出命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出命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因为在这历史上啊，
以历史上
有几多遍，
有好几次，
所以让人困扰，
所以会产生困扰。
有的是啊，有的是讲5遍呐、啊，
有人说是5遍
啊，有的是讲4遍，
有人说是4遍。
有人是对主前哈586年开始算第一遍，
有人说主前的586年算是第一次，
还是犹大国亡正式亡国啊？
那个是犹大国正式亡国的时候、
哦、啊。第二遍呢？
而第二遍呢？
就是古列王上位，
就是古列王就位，
主前538年，
是主前的538年
哦。第三遍，
而第三次，
以斯拉记来对的以斯拉登去亚罗撒令。
就是以斯拉记里面的以斯拉回到了耶路撒冷。
以斯拉记是重建圣殿的。
以斯拉是重建圣殿。
哦、以斯拉记迄个内容是重建圣殿。
以斯拉记整个内容是重建圣殿。
圣、啊、殿重建后，伊登去教导律法。
而圣殿被教导圣盖好之后，他回去来教导百姓。
哎，这是主前458年。
这是主前的458年。
搁较慢一数啦。
再晚一点，
就是。尼希米记，
就是尼希米记。
尼希米的主前445年，
尼希米是在主前的445年，
登去重建耶路撒冷城，
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城。
啊，中间哦，这中间各有这两遍无遐重要的记录，
但是这当中又有几次比较不重要的记录。
所以到底是都一遍重新命令建设这个城？
到底是哪一次重新命令来建造这个城？
所以。再都爱都算这是年代，
才必须要来数算这样的一个年代。
啊，你算年代有两种看法。
那要算年代有两种看法。
一种就是讲真正就是一年一年都算。
一种方法就是一年一年这样下去计算。
哦、所以按你70个7都要490年啦。
所以70个7就是490年。
一种完全摆脱数字的。
另外一种是完全摆脱了数字。
讲伊是象征，哈、哦。象征一段时间，
它是象征当中的一段时间，
不管你到底几年，
不用管当中到底多少年。
按、哦、达、啊、是讲，哎、欸，所以这两种立场吼、哦、互相探讨啦。
那我们以这两种立场来探讨。
有人认为讲，那是拢代表一种代表象征的时间啊。
如果是一种完全代表象征的一种时间，
经文本身唔免甲你讲7:7、62:7，甲最后1:7，甲你。讲啊，遐详细啦。
那我们就不用探讨说7个7、60个7、1个7，我们就不用探讨的那么详细、
哦、啊。所以可能哈、哦， 咱袂当拄啊一年对一年啦。
所以可能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是一年对照过一年。
因为这时间上的印证，有点会差一年左右啦。
因为我们在对照历史，可能会有一个一年的误差哦。
所以迄差一年左右无啥要紧。
所以差一年左右是比较没有关系的。
安尼算起来，有人老算吼，可能开当接纳的是你希米迄个时代。
所以这样。大约计算的结果是比较能够采纳，是在尼西米的年代。
主前445年，
是在主前的445年。
咱后边迄个表是写尼西米的时代445年。
所以，我们黑板所列的年代是在尼西米的年代，也就是主前的445年。
一开始登去耶路撒冷建筑，
要开始回到耶路撒冷来建造。
但是尼西米所讲的，尼西米所讲，伊登去修理这个城。
但是当尼西米说他回去要修理这个城，
咱看尼西米记的内容。
我们看尼西米记里面的一个内容。
伊那呢每天吼无声休困，一直加工啊呢。
他日夜不停的在赶工，
52天完成。
他短短的52天就完成了。
我不要去查足侪资料。
我后来查好了许多的资料。
我在写尼西米记这个注解册的时阵，
因为我在写尼西米记的注解书的时候，
这款历史资料足歹查扣的。
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资料很难查好，
所以。一般人就是讲，伊个52天是迄个城墙的外观哦，重较要紧紧补补的咧。
所以有一般认为说，那52天所做的是那个城墙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外观
啊。其实嫌伊内底加多啦、下水多啦，迄、那个安尼好好多去建设，差不多49年。
啊，其实整个城市的完成要用到了49年的时间。
所以这就是差不多第一个阶段7的7的。
所以这就是第一个阶段的第一个7的7。
当然这个部分咱参考啦。
当然这是我们做一个参考。
要紧是搁算个后边。
重要的是我们要计往后计算。
因为这段结束的时阵。
因为当这一段结束的时候。
有受膏的君出现啦。
说有受膏的君出现。哦、
啊这个那用尼米的迄个445年来算啊。
如果是以尼西米的主前445年来开始计算。
啊你算啊主后32年。
算到的是主后的32年，
亚索卡利亚入亚罗撒丁，
是耶稣骑驴驹进入了耶路撒冷。
某人讲哈是4月7日，4月6号。
有人说那一天是4月6号。
迄日子哈，我不会时间，我拿去查考啊。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很仔细来查考这个日子。
因讲呐，对，迄站圣阿亚索卡利亚入去，安尼多啊，都要摸这个时间了。
有人认为说，从那个时间一直算到主耶稣骑的驴子进入了耶路撒冷，刚好满了这个年。
483年
是483年，
69的7
是69个7。
第一阶段完成，
第一阶段完成。
啊，这个部分较侪人会当接纳啦。
而这个部分是比较多的人能够接纳。
啊，虽然第一个部分可能到这，
我们第一个部分到此。
这个。26节这个部分呢？
而26节的这个部分呢？
咱看26节，
我们来看26节。
讲过了62的7，迄、那个受膏者摕到比肩底一无所有，啊、哦，摕到一个王的面来毁灭这个城甲圣所，至终了像大水冲灭，摕到精神一直到底，旁边的事就已经定了。所以经过62的7啦，
所以当经过了62个7，
所以照顺序来排呀、
啊。如果我们以顺序来排，
第一个。部分就是7的7啦，
第一个部分就是7个7，
啊，然后过62的7，
接着就是62个7，
所以加工经过62的7的，
这边说过了62个7，
其实就是完成了69的7的啦。
换句话就是完成了69个7
啊，69的7完成以后，
当69个7完成之后，
受膏者被剪除，
就是受膏者被剪除，
这个受膏者啊，咱都啊一开始咱有标明。
这个受膏者我们开始就表明了，
你若要选择弥赛亚的观点，
你如果选择的是弥赛亚的观点，
这个受膏者就是耶稣基督，
那么当然这个受膏者就是耶稣基督、
啊、你若选择历史事件，
你如果选择的是历史事件、
哦、就是那个主前160几年，
就是主前的160几年，
有大祭司被杀死，
有大祭司被杀死，
历史的记录，
因为这个有历史的记录，
所以印尼人说那大祭司就是讲的受膏者，
他们认为那个大祭司就是这个受膏者，
所以咱在一开始咱就表明说，按咱用弥赛亚的立场来看这个预言，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表明，我们是以弥赛亚的观点来看这一段的预言。
耶稣骑驴子入耶路撒冷，
耶稣骑驴驹进入了耶路撒冷，
无多久他就受难，
没有多久他就受难，
被剪除，
被剪除，
一无所有，
他一无所有，
他本来是 是天顶的神呢。
他原本是天上的神，
来到世间，
来到世间，
最后被判死刑，
最后被判死刑，
定死的
被钉死十字架。
在人眼光讲看，
以人的眼光来看，
他一无所有，
他是一无所有，
关系嘛无，
他没有权势，
财富嘛无，
没有财富，
大行拢无，
他样样都没有，
一无所有，
他是一无所有、
哦、啊，所以。安尼天就大水来冲来咧，
就好像是大水冲了过来。
哦、所以到二十节的下半句，
所以一直到了二十六节的下半句，
是王的民毁灭这个城跟圣所。
说一王的民必来毁灭这个城跟圣所、
哦。所以自从耶稣事件以后，
所以自从耶稣事件之后，
一直到主后七十年，
一直到了主后的七十年，
耶路撒冷被罗马提多将军破坏。
这个耶路撒冷就被罗马的提多将军所破坏，
圣殿嘛拢破坏，
圣殿也被破坏，
然后荒凉，
然后就荒凉。
这里中间的阶段，
这个就是中间的阶段。
咱看最后一部分，
最后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部分，
二十七章，
二十七节、
哦、啊。所以这里中间哈，这里最后这里七出现以前啦，
所以在最后一个七出现之前，
就是、有一段间隔啦，
是有一个间隔。
所以咱的图表用那个虚线哈，虚点如点。
所以我们当中这个间图解是用虚线来做一个区隔、哦、
啊，这段这个间隔，这段时间啊，
这样的一个间隔，这样的一个时间，
是一般信仰者所称的教会时期啦。
是一般教会学者所说的是教会时期
哦，教会时期就是最初的教会以后啦。
教会时期所称就是从使徒教会开始来计算，
一直到咱今嘛，
一直到了现今，
都也是教会时期，
都还是在教会时期。
当然这部分咱参考啦，
当然我们做一个参考。
啊，然后最后呢？
然后最后呢？
最后一个七，
最后是一个七。
哦，啊，最后一个七是不是同款那个问题啦？
那么最后一个七仍然是那个问题，
是不是都要正正七年？
是不是刚好就是七年？
还是讲安尼这段较短时间，
或者是一个比较短的时间？
他说咱头前用年代，后边可能要配合年代来算啦。
如果我们前面是以年代计算，后面当然我们也是要以年代来计算。
哦，这是咱袂当百分之百确定的啦，
这是我们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来确定的。
但是七跟这经过来比的时阵，
但是以七跟整个来比的时候，
这套计划啊，
是一整套的计划。
这套计划就是神的计划，
而这整套的计划是神的大计划，
神对选民的计划，
是神对选民的计划，
对国度的计划，
是对国度的计划。
啊，这个计划安尼，经过历史的考验，直直安尼应验出来。
而这个计划经过了历史的考验，一一的加以应验。
而且这个计划来对。
而在这个计划里面，
那是用一个七跟伊其他的分量来比呀、啊。
如果以这个一个七跟其他的分量来做比较，
伊实在是足短时间。
它其实是非常短暂的时间。
所以我本身是等于讲用这两项加综合。
所以我是加这两个加以综合。哦，
应该是安尼。真紧迫的时间啊，
应该是很紧迫的时间、
啊、最后这个七出现啊，
当最后一个七出现的时候，
有什么内容，
有什么样的内容，
看二十七节，
我们看二十七节，
一七之来他在跟很多人坚定民约，一七之半他在给祭司跟贡献之献、欸、这个最后这个七、哦、应该分头前半跟后半，
这个最后的一个七仍然分成前面的一半跟后面的一半、哦，
他说：“咱用七年来讲啦。
如果我们以七年来计算，
我头前三年半，后边三年半，
就是前面三年半，后面三年半。
啊，圣经一直讲是讲一七之半。
那么圣经所说的是一七之半。
啊，顶半句一七之内就是这整的三年半啦。
那么前面所说的一七之内就是前面的三年半。
啊，后边一七之半就是最后啦。
那后面的一七之半就是最后的三年半。哦”
啊，这个人是什么人？
这个人是什么人呢？
这个不是基督。
这个人他不是基督
哦，因为基督在头前第二阶段遐已经被剪除啊。
因为基督在第二个阶前面的阶段已经被剪除了，
所以这个人就是咱世界的基督教。
所以这个人其实指的是敌基督者。
咱在第七章、第八章都有讲到。
我们在七章、八章我们都说到
了，这个小角出现
是小角的出现，
迄个是加新的。神做对立的，
是与神做对立的，
啊、应该就是这类人，
应该指的就是这个人。
啊，当然有足大的势力，
当然他有很大的势力，
或者有国家、有联盟国来个支持啊，
甚至有国家或者是有联盟国来支持，
啊，变成足大的势力，
他成为很大的势力。
啊，为着迄个国际、迄个均衡的关系啦，
那为了国际均衡的关系，
啊，这类人足规则。
这个人非常诡诈。
咱第八章有讲过啊。
我们第八章说到了。
足聪明，足诡诈。
他非常聪明，非常诡诈。
口才足好诶。
口才很好，
所以伊一开始为着要取到对伊有利的条件。
所以他开始为了采取比较有利的条件。
伊会甲人订迄个盟约，好好的盟约。
他会与人订盟很好的盟约。
所以二十七节的头前就写。
所以二十七节开始就说到。
伊替甲真侪人坚定盟约。
他必与许多人来坚定盟约，
包括甲以色列人，
包括与以色列人，
甲其他真侪国外的人，
跟其他许多国外的人。
但是经过这部分以后呢？
但是经过这个部分之后呢？
当然有伊的利益啊！
当然他是为了他的利益啊！
可能也甲以色列谈条件，
他可能会跟以色列的谈条件，
可能会爱你改地。迄、那个军备啦，
可能要你解除军备，
还是讲你爱倒位让步啦？
你哪一个地方要让步？
为了和平的条约，
要立和平的条约啊，
对方接受啊，
让对方来接受。
啊、这段期间呐、啊，
而这一段期间，
伊然后再毁约啊呢，
然后再接着就是毁约、
哦。所以这里、个、一期之半，
所以接着谈一期之半。
伊得靠祭司甲贡献知识啊，
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来止息。
迄行毁啊，可憎的如飞而来啦。
那个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哦，
表示讲伊安尼开始改变啦。
表示他开始改变，
开始有迄个宗教的。破坏呀、啊！
开始有宗教的破坏，
啊，这就是毁约啦。
这个就是毁约
啊！这段期间呐、啊，其实就是咱哈、哦，咱的头前有看到的。
而这一段就是我们前面有看到的。
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啊，也有讲到的。
在但以理书第七章有说到的。
啊，加启示录的十一章也冇讲到。
在启示录的十一章那边也有提到。
三年半，
三年半，
四十二个月，
四十二个月，
一千两百六十天，
一千两百六十天，
这种相关的迄个日子啦，
这个都是相关的日子，
应该是指同时阵的，
应该指就是同一个时期，
啊，就是伊最后变得足自大，
他最后变得很自大，
信用的逼迫，
他是信仰的逼迫者，
甚至在以色列人这个圣殿，
甚至在以色列人的圣殿，
伊嘛。毁坏可憎，
他行毁坏可憎的，
他也造偶像在他们的圣殿里面，
他也造偶像在他们的圣殿里面，
禁止那个信仰的一些规矩，
禁止一些信仰上的规矩，
这是最后呢，跟神对抗，
最后他与神来对抗，
表示说很狂妄，
表示他非常狂妄，
最后的结果呢，
但是最后的结果呢，
说这里有那个愤怒倾在迄个行毁坏的身上啦，
说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
迄就是唔是咱的手加刑罚在伊的身上，
并不是我们人手的刑罚加在他的身上，
是神出手该毁灭掉诶，
是神出手来加他以毁灭。
啊，这第第七章、第八章已经都有讲过啊，
这个在七章、八章都有说到，
唔是人的手，
他不是人的手，
是神的手，
是神的手。哦
完成的时阵呢？
当完成的时候呢？
就是、世界末了，
就是世界的末了。
所以人的国度完全结束，
所以人的国度完全的结束。
所以咱那个图表最好是神的国建立。
所以我们最后的图解是神的国度建立。
其实神的国的建立，
所以神的国建立
上开始呀、啊，
一开始
是耶稣的时代，
是耶稣的时代，
传天国福音。
传天国福音，
那亲像福音的种子摇落人心中，
那好像是福音的种子撒在人的心中。
耶稣来到世间，
耶稣来到世间
啊，受死复活，
受死复活，
然后来救赎咱，
然后救赎了我们。
应该这个救恩完成啊，
应该是救恩完成
了。但是咱个想讲，在耶稣的时代，
但是我们想一想，在耶稣的时代，
你个看保罗写遐尼侪批信，
我们看到保罗写了那么多的书信，
伊有先一直责备一挂人，
为什么一再的责备一些信徒？哦，
咱看这个罗马书第六章，
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
罗马书的第六章，
罗马书的第六章，
六章的第四节，
第六章第四节，
新约两百十五页，
新约两百十五页，
所以咱照着洗礼归入死，甲伊一同埋葬，原来是叫咱一举动有新生的样式。亲像基督接着被荣耀对死和我一样，咱个看下面哈，这个十二节。
我们接着跳过来看十二节。
所以唔通用罪在恁特该死的身上作王，和恁顺从身躯的私欲，也唔通将恁的肢体献了罪做不义的器具，颠倒爱亲像对死的和我的人，将家己献了神。 并将具体做义的器具献予神。其实这个罗马书五章六章拢讲到耶稣救赎咱。
其实罗马书的五章六章都谈到了耶稣救赎我们。
啊，保罗甚至用义哈，用义来代表。
甚至保罗甚至是以义来做代表。
义的来救不义的啦。
是以义的来救不义的。
耶稣是无罪的人。
耶稣是无罪的人。
啊，咱是有罪的。
而我们是有罪的。
所以耶稣救赎咱。
所以耶稣救赎我们。
嘛，然后称咱是义人。
然后称我们为义人。
啊，虽然咱受洗以后啊。
虽然我们受洗之后。
讲是新人啊啦。
虽然称之为新人。
有影罪嘛。下掉啊！
的确，罪也已经赦掉了。
但是你的心哇激动呢？
但是你的生活举动呢？
敢有清楚一个新人的样式？
是像一个新人的样式吗？
老实讲，真侪人无改变。
老实说，有许多人还没有改变。
做派事情做派，
还是继续的做坏事。
讲白话，
说谎。
哦啊，真侪体贴人的需要，
很多体贴人的私欲。
保罗在鼓励啦，
所以保罗在这边鼓励。
咱要有新生的样式啦。
我们要有新生的样式。
咱已经属主耶稣啊。
我们就属主耶稣的。
咱来将自己献给主啊。
我们要将自己献给主。
做一个义的器具啦。
成为一个义的器具。
咱看回来这个。罗马，这个但以理书第九章。
我们再看回但以理书的第九章。
第九章，咱一开始有读到二十四节。
在第九章二十四节开始就有读到。
咱有讲这个七十七的这个上精义的工作啊。
说这七十个七最精义的工作哦。
只要讲到第四行讲引进勇义啦。
在第四点有谈到要引进勇义，
义就是好啦，
义就是好。
完全
完全
跟神和好，
与神和好，
跟神的关系哦，足好诶，
与神的关系非常好，
甚至讲零缺点啦，
甚至于是零缺点。
神看你是义人，
神看你为义人，
咱今日敢有影有遮好？
我们今天有这么好吗？
跟神的关系敢有遐契合？
与神的关系是那么的契合吗？
哦，啊，敢有影能保持足久诶？
能够保持长久吗？
实在是，咱还没达到这个阶段。
我们实在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阶段。
所以，用义来讲，
所以如果是以义来说，
两部分，
两个部分。哦，
那对这个全体这个国家来讲，
对全体国家而言，
那针对但以理伊的国家，
针对但以理他的国家，
犹大国，
犹大国。哦，
因被掳归回以后，
他们被掳归回之后，
一直到耶稣的时代，
一直到耶稣的时代，
这些犹太人敢有影有改变足好诶？
这些犹太人有改变的很好吗？
无咧，
没有哦。
所以呢，对国家来讲，
所以以国家来说，
有变作一个义的团体无？
有成为一个义的团体吗？
也不够咧，
还不够。
对咱个人来讲，
对我们个人来说，
义那是内在的心中。
如果义是内在的心中，
就亲像保罗讲诶，
就像保罗所说的，
你心有所属。
你心有所属，
我属耶稣，
我属耶稣。
我立志做新人，
我立志做新人。
我离去罪恶，
我离去罪恶。
我不体贴肉体，
我不体贴肉体。
我就是跟神最好的，
我与神和好。
这是咱个人的灵修，
这是我个人的灵修。
咱今天有遐好不？
我们今天有这么好吗？
老实讲，要你认真呢。
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其实耶稣救恩已经完成了呢。
其实耶稣的救恩已经完成了。
啊，为什么无法多引进勇义？
为什么没有办法引进勇义？哦，
人。软弱啦，
因为人的软弱，
所以爱到耶稣第二遍要来以前，
所以在耶稣第二次再临之前，
圣灵帮助咱，
圣灵帮助我们，
所以最后讲高智胜者，
所以他最后说高智胜者
爱高用油来高啦，
要以油来高。
今日对咱来讲，就是圣灵帮助咱。
以今天来说，就是圣灵帮助我们。
咱个人，咱接受耶稣的救恩啊。
我们今天已经接受了耶稣的救恩，
脱离罪啊，
脱离的罪。
虽然有肉体的软弱，
虽然有着肉体的软弱，
靠圣灵帮助咱，
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
让咱更新做新人。
那我们更新成为新人，
追求神的国度，
追求神的国度，
让咱准备好。
那我们准备好。
所以咱看讲但以理。伊安尼祈祷啊！
我们看到了但以理他的祈祷，
伊求神回归回以后，
他求神让他归回之后，
可能呢国家赶紧平安，
可能是国家赶快平安。
但是这个意象所指示的，
但是意象所指示的，
这个神的国被实现那个足吊腕呢？
这个国的实现还非常的遥远。
为什么神呢这么慢？
为什么神这么的慢？
会迟延呢？
会迟延呢？
因为这些人还未准备好啦。
因为这些人尚未准备好。
到耶稣的时代，
到了耶稣的时代，
耶稣来传福音，
耶稣来传福音，
还有足多人不相信呢。
还有很多人他不肯相信。
还有足多信徒，还足软弱。
还有许多信徒仍然软弱，
还未准备好，
还没有准备好。
你安怎承受神的国完全实现？
要怎么承受神的国度完全的实现？哦，
所以神在迟延呐、啊，
所以神才迟延。
表示讲人一个不配领受这么大的福气啊，
表示人仍然不配领这么大的福气。
所以这个意象对咱来讲，
所以这样的一个意象对我们而言，
神呢计划在历史中间滴滴进展呐、啊。
神的计划在历史当中一再的进展
啊。咱今日的期待耶稣第二遍再来，
我们一直期待耶稣第二次的来到。
第一个阶段早就完成啊！
第一个阶段已经早就完成了。
咱已经进到第二阶段，
我们已经进到了第二个阶段。
所以这第四项，
所以第四项，
讲要引进永义啊，
所以要引进永义，
还是讲引进下开税里讲彰显，
或者在下面有说到是彰显。
你敢有彰显你是一个义人不？
你有没有彰显你是一个义人？
表现出一个圣洁的新人，新人的生活不？
表现出一个圣洁新人的一个生活。
主所欢喜的样式，
能够活出主所喜悦的方法。
咱那个需要努力，
我们要努力。
这个英语就是永远的，
这个永义是永远的。
安尼有开始有结束的，
有开始有结束，
持守到最后的，
是持守到最后，
才称作英义啦，
才能够称为永义。
有的信者热心三冬，
有些信徒热心三年，
有的三个月，
有三个月
受洗了就不来啊，
受洗之后就不来了，
动未久啊，
他没有办法等很久，
这要引进到英义，
我们要引进永义，
然后期待神的国来，
然后期待神的国度来到，
所以在这里。这个预言呐、啊，
所以这样的一个预言，
对但以理是一个巨大的启示啊。
对但以理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启示。
这牵连到选民的国度，
它牵涉到选民的国度，
嘛牵连到咱，
也牵连到我们。
所以后来有这块的盼望，
那我们有这样的盼望。
不过无啥好了解，
比较不好去了解。
所以天使在跟但以理讲，
所以天使才会告诉但以理，
你爱明白，你应该爱怎样。
他说：“你要明白你所要知道的，
哎，咱来去思想啦。
你要去思想，
所以咱求神开咱的心眼。
我们要求神开启我们的心眼。
啊，小弟尽我会晓的哈，我甲大家分享。
那我尽我所能呢，与大家共同来分享，
好，大家做参考，
让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咱今嘛来唱诗，
唱诗
95首，
95首。”
来唱第一节跟第三节，
我们唱一节跟三节。